在我们关注圣经文化发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了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文化的重要性，对立的文化理想是怎样贯穿圣经历史发展起来的。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第三个话题，圣经中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我们探索旧约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看到旧约圣经包含许多律法和教训，为的是兼顾以色列的国民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期望所有以色列的文化都是一模一样。事实上，以色列内部不同的群体，他们中心应用上帝的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时，就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出现。这些差异有很多是同时发生的。利未人的祭司在他们的群体中按照某种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与此同时，君王和其他政治领袖用不同的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一个家庭按照适合家庭成员的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而其他家庭按照适合他们自己成员的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除此之外，随着上帝把越来越多特殊启示赐给以色列人，贯穿时间发展，更多的差异就发生了。上帝为他经过旷野的百姓命定某种文化模式，为在征服迦南期间的百姓命定不同模式。上帝在以色列建立王权时命定改变，命令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时也命定改变。在以色列文化中发生的其他改变是在被掳期间和被掳之后发生的。
Some aspects of Israel's cultural life did not change very much throughout their history.
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文化生活的一些方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一种父权文化。丈夫是家庭的主要人物，当然不是唯一人物。我想起箴言，箴言说你要多多孝敬父亲，不可诅咒母亲。虽然如此，这文化从一开始到最后主要都是父权式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国家文化发生了相当剧烈的改变，从松散的家族改变成为更紧密组织的支派结构，最后成为国家，然后这国家被摧毁，然后只是一个更大世界帝国里的一种文化。他们尝试要明白，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是谁。就这样，随着那时期的发展，他们的政治处境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
当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我们又再次看到多样性。旧约圣经的文化模式依然适用，但这些模式要按照这事实的光照来看，就是上帝的百姓不再是单一的国民，上帝的百姓现在是教会，是一群被召要在许多不同国民文化中生活的人。所以你可以料到，在新约时代，上帝带领他忠心的百姓发展出甚至更大的文化多样性。人和处境的不同导致基督徒群体在应用圣经教导方面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应用方法，例如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遵守不同的文化做法，这些做法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处境上的。在不同地区的基督教教会，当他们应用圣经时，要考虑他们自己的人和处境，不同的家庭群体是以多种方式忠心遵从上帝的话语。但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新约圣经特殊启示不是马上就发生的，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上帝通过基督，通过基督的使徒和先知启示他为教会所立的旨意。所以新约圣经中教会的文化也随着时间产生差异，例如割礼的习惯，使徒行传15章，使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开会时就发生了强烈改变。每一次一卷新约圣经书卷的写成，被教会接纳，不同的基督教教会就经历改变。出于这些和许多其他原因，在新约圣经时期，基督教群体当中存在着大量文化多样性。